能听见吗？后面啊，今天啊，这个箴言我们教会的这个目标是经历神，要借助这个读经祷告啊。为什么有这个目标呢？就是我们读圣经是一本书本的知识，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哲学的道理，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每一天中，我们好像跟神的距离是那么遥远的。那基督教的信仰偏偏又告诉我们，我们有圣灵在里面，神又在天上看着，说你不可能不经历他的。就像你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住在你家里，你不可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那怎么样子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真的能够去经历他，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希望今年我们这个目标，如果神祝福我们全教会都达到，让我们每个人对神有一个更深刻的日常生活中的感信的一个认识。那今天要讲工作中经历神啊，什么是工作？上班的都是工作，那也包括我们中间有在做生意的，这个也是工作。那也包括我们中间有很多啊全职的妈妈在家里守护孩子的，那也是你的工作。那在这所有的工作中，我们怎么去经历神？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就非常的挣扎，就是我们的信仰跟工作怎么去连接起来啊。很长段时间我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啊，一走进教门啊，弟兄姊妹的温暖啊，敬拜的那个火热，还有很多这个属灵的感动，就很平安。一走出去，平安就没了。以后星期要面对这个工作，哎呀，那里面都是豺狼虎豹，是战场啊。好，那就哎呀，焦虑了一个星期，很盼望星期天快来。还星期天又来一次，经历一下平安，又可以去面对。那其实这是个重担，就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工作好像有那么遥远的距离。那今天我盼望能够对这个问题一起共同的探讨，使这个主的平安在星期天我们得着了以后，一次的垂着我们到下一个主日。好，我们啊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先。啊，对上一次不知道是几个月前了，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历神的题目有一个回顾。那上次我们提到了经历神给了一个定义，待会我们再继续的讨论这个定义是什么叫经历神。我们讨论了经历神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经历神的应许。那最后从神的应许中，我们又讲到了经历神的安息。好，那今天我们要谈工作中的经历，为什么啊？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就是工作其实是我们人生占据时间最多的一部分时间。不管你在教会甚至 BSF 有多么的侍奉神，你工作的时间仍然远远的超过了你在侍奉中的时间。那这段时间里面没有什么，我们怎么去体验神的同在？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上次讲的是安息，而不是全部是安息嘛，是吗？所以好，今天讲工作和安息，就把这故事就讲完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是个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你愿意将你自己你的灵赐予给你信靠你的人。主啊，我们在人生活之中经历所有的困苦焦虑忧患，但是主你自己实在是不离不弃，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我就求你使我们能够从思维感情上能够亲身的经历你自己的同在，求主你自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怎样子来正确的时时刻刻的体验你自己。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啊，这个啊经历神的这个定义，什么叫经历神？那经历神呢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抽象和那样子的啊虚无缥缈。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工作的点点滴滴，那其实在工作中也有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是吗？为什么是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可以躲开它，神是无处不在的，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一定是有神的经历的。那关键呢，就是要我们有三个习惯，对吗？一个就是要我们从他的角度去思考你人生中的每一个经历。如果你去思考， 你就跟他的思维合一了。第二类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什么东西恨恶，什么东西热爱，那跟他的情感也合在一起。最后这个思维和情感中间有罪，我们对这个罪呀、要敏感，那就是诗篇139篇，上次我们仔细谈过了哈。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三个方面去探讨我们在工作上的经历。好，那我们会讲到这三个方面。好，下面我们来具体的谈工作的三个的范围。那第一个就是工作的性质，就是跑开人不说，你在做一件事情，你在扫地，你在煮饭，你在喂奶，你在放尿布，或者是写程序，或者做设计，或者开会，这个事情跟神有没有什么关系，神怎么看待这个事情。那第二就是工作中当有人啊，你有同事啊，有老板啊，你是老板下面有职员啊，你做生意有顾客啊，好，那些跟他们的关系神是怎么看待，我们是看怎么看待。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工作与安息之间怎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好，怎么它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在某个方面里面我们都要探讨我们怎么想的，上帝怎么想的，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感觉，他的感觉是什么，有这个差距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罪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要求他的饶恕，求他的大能，什么愿意向他靠拢，和他站在一致。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工作的性质。这里面我列了几个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大家帮帮忙，如果你认为是对的你就 jumps up， 你认为是错的你就 jumps down， 这个很容易吧。好，第一个他就说这工作啊，工作的成就啊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所以你做工程师教授是创业的啊，做的热大，你热有意义，人生热光彩，这个谁说是 jumps up and jumps down 啊，有 up 的吗，很多 down 的哈，很多 down 哈，这个不是神的观点。好，我们看第二个，工作啊是罪带来的诅咒，在天堂里面我们就不用再工作了，有没有 jump stop 的啊，不敢说了还有没有罪了，这个多好。好，哎，大家不说话了。好，第三个我们再看一个。好，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工作啊是守世界的，就是为了填肚子，教会的才是守天的。哎，这个有没有 don't stop， 还有 don't stop， 哎，但是也不是太很肯定。好，好，那这些还有第四个工作呢就是宣教的地方，你每天去上班的主要任务就是找人谈耶稣。好，这个 don't stop don't stop， 这大家还是不是很肯定，这不是很肯定。那这些 view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都有哎。啊，我们那不肯定这是对，对吗？那关键我们要问就是说，这是不是上帝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对吗？如果我们有这些 view， 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就非常不一样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工作是罪的诅咒啊，你就能够解释说，哎呀，这个工作这么枯燥，这么厌烦，这个 career 好像是个 dead end 啊。就觉得啊，就满天的抱怨，而且很守廉，因为这个就是罪的丑受嘛。好，但这个是错误的态度。那或者就是说啊，工作就是要去宣教，所以你工作做不好，偏偏看着信耶稣，这人说这人还是基督徒，好，所以这种见证也没做成，也是错误的。所以你看这些观念、世界观，会直接影响到你每天工作中的态度和人生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些观念透过圣经来理解他的想法，然后我们学会去调整它。好，所以我们带着这些 view， 带着这些世界观，想去把我们的信仰跟这工作连接起来的时候，就遇到许多困难。有人就会说，我们应该选一家公司是爱主的，那不爱主的公司跟上帝不一致的，我们就不要去上班了。那种公司多不多？很少啊。好，要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要基督徒。好，或者选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是为教会服务的。那如果我们这样的去把信仰和工作结合的时候呢，我们就遇到许多的困难，我们在世上没法活了， 因为现在工作机会其实不是很多。好，所以大家要从这三个观念中理解我们有多少成分是在时时刻刻的影响你和我每天在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它就 有影响的，然后我们怎么去调整它。 好，我们来看神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好，那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啊、就读两三节，我读这个一节，大家读这个第二节好吗？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大家来。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二十四五节。所以看到这个工作是神给的，好，是神给的。从一开始，上帝就给人事情去做。而这个给这个工作之前，是在发生人堕落之前，就是这个亚当夏娃还没吃禁果呢，工作就已经下来了。所以工作不是罪带来的诅咒，上帝从来就没有说我们可以空闲，可以一辈子的过度假的生活，这从来就不是他的旨意。就是我们一生出来被造的那一天起，神就说你生活在地上的任务啊之一啊，就是做工作。那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聪明的智慧大脑和丰富的情感和一个身体，那我们怎么去享受人生呢？享受人生就是要享受工作，因为工作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上帝给了我们什么工作啊？两方面，一个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意味着什么工作啊？你想看上帝可以造一亿人口出来，他能不能造出来？他可以造一两个，也可以造一亿，但他偏偏没有造这一亿，他说你们自己去做，你们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是说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他邀请人参与他的工作，又把一些工作交给我们去完成。当这个地上遍满人的时候，这是神创造的一个继续的延续。那这个遍满全地里面就有好多工作了，比如说人多了要有公路啊，人多了就要有社区，人多了就要有警察，人多了就要有政治。你看所有这些的文化，所有这些东西是人干出来的，是神创造了人，人遍布满地在这过程中不断的被创造更新的一个事情。所以神在天上看我们人做的这些事情啊，他其实是有荣耀的。就像今天你和我，假设我们造了一个机器人，把它扔到火星上面去，哎呀，这个火星就两个，啪啪啪啪变得自己就繁衍很多，然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出来，我们地球上面老板看着就说，哎呀，那我们的创造太美了，是吧？上帝其实也是这样子在看我们世界上一切的人所做的一些事情，他都能够得到荣耀。那第二方面就是要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所以上帝啊，把我们人放在一个极端尊高的位置，就是我们在上帝之下，万物都在我们之下，那是多么尊高的地位。但是人犯罪之后堕落啊，我们就把自己的嘛降卑了，有人去拜天地万物，也拜金钱，甚至这些都是被操的东西。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和出生之后神不断培栽培我们养成的一些这个恩赐。有些人对音乐啊，有些人对艺术，有些人对这个数学、工程、科学、政治，有这个天生的这个技能和恩赐，社会都需要。因为我们把这些技能都贡献出来去工作，使得我们彼此的得到了满足，得到满足。所以你看到神在创天地万物以后，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去做，而且我们做工作中发现，这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假设一个人真的活在世上没事做啊， 他会哭，他会烦恼到甚至枯燥到会死，甚至会，对吗？因为你给了你一个能力以后，当你去使用，发现对别人有用，你心中有点特别的一种快乐，一种感觉。而这种快乐是把神所赐给你的技能充分的发挥而得来的。那同时我们需要工作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别人对我们工作的这个结果有需要啊，世界上有需要软件，需要汽车，各式各样的需要帮你贡献出你的这个技能的时候呢，这些技能就得到了满足。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每天常常祷告的，主啊，就是今日的饮食将它赐给我们。那神圣经每天都在回答我们这个祷告，对吗？他怎么回答的？你知道有多少工作吗？那种田的农民，他要去买这个工地的拖拉机，这拖拉机后面就有工厂要生产了、然后他要去买肥料，就有化工厂要生产肥料。哎，他生产完以后要收割，收割以后要找这个开卡车的司机，把他们运到所有的 supermarket。哎，那 supermarket 要把它有人把它分到这个架子上面，你取了以后呢，要有这个 cashier， 哈，你能够付钱，抬回到家里去处理这种换。所以你看这个每日的饮食，这个背后有多少人在做工？好，假设这里面任何一行的人决定偷懒或者罢工，哎，这开卡车的不开了，或者那个 supermarket 的人不分粮了，你那顿饭就吃不来了，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天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整个社会共同去工作得出来的结果，也是神透过我们的工作来彼此爱人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在人生中有一个需要，就是要去分辨自己神赐给我们怎样子的技能，他对我们有怎样的呼召，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把这个贡献给社会。有本书我非常建议大家去读，就叫 What's the color of your parachute shoe， 这个是找职业的任何弟兄姊妹必须读的书，这是在 New York Times 上面许许多多年每年都立成是 bestseller。 这个作者曾经是一个牧师，他讲了一些很 practical 的一些帮助，同时呢也是属灵的探讨，让我们当正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好，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说，神创造了我们，他要我们去创造美好的事物，因为神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我们的工作的第一目标不是挣钱，实际是创造价值。所以一个生意它第一目标不是挣钱，也是去创造价值。如果他创造了一个十块钱的价值，而他创造价值的过程中的成本只有一块钱，然后又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十块钱的产品，那你就为社会创造了一个极其有意义的一个生意。好，神也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荣耀。那我在职场上得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 advice， 一个建议，就是说，他说 Mike 啊，你要在公司去创造 lasting value，就创造一个永恒的价值。那我在公司创造的一些价值就是什么呢？就是软件系统的设计和这个实施和实现。那我其中一部分20年了，现在公司还在用。所以这个如果这个设计和这个实现不完美，人就要推翻，重新设计，重新去实现。那这个价值它的就短暂时期的价值。好，那我们来明白了，就是我们做工其实不是走咒，是神设计我们天生就赐予的，是个好的事情。好，是属灵的。甚至那我们看一下属灵一些英雄的职业，那我们对我们就更加的有这个把握和信心。好，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职业是什么？他是个做畜牧业的人，养羊啊，养牛啊，养马的。好，那他的儿子以撒是什么人啊？而是种田的，对吧？那你再看下面的这个雅各啊、约瑟啊、大卫啊、所罗门啊，他们都有很多世上的事物要做。那大卫、所罗门更是治理社会，就是政治家。好啊，你看我们看这个12个支派，一个支派是在圣殿里面全时间的侍奉，那另外是一个支派什么？要去支持他们。那如果没有这11个支派的支持，那一个支派能不能在圣殿侍奉？也是不行的。所以看他们的整体都是属灵的工作共同在一起，才见证了神对他子民的心意。好，那我们的工作中啊， 确实遇到了许多的麻烦，许多的痛苦。这工作为什么会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好，工作本身不是诅咒，但工作中带来了苦难，那个就是跟罪有关系了。好，也是我来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可以吗？好，三章的十七节，这个创世纪啊，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尘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然后耶和华打发他去伊甸园，工种他自取之土。所以人的罪带来了工作中的痛苦啊，所以所有的痛苦，你工作中的痛苦，你可以去寻找，一定是某种罪所造成的，是造成的。那我们在工作中就遇到许多的痛苦，比如说一种挫折感，感到这个 career 哎呀 dead end 没有前途，有许多的忧虑啊，失望，感到这个无奈、厌倦啊，这甚至感到羞辱，哎呀，我这份工作没有另外一边的工作更高贵啊，那这所有这些东西呢，是罪和罪的后果。那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怎么去面对这些东西呢？好，神给我们救恩的盼望，就这个我们也是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的了解神怎么说的哈。是希伯来书二章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大家来，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和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万物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稍微有点风暴啊、地震啊，哎呀，就惊吓得不得了，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去啊，就抵挡。但是耶稣把万物都踩在脚下，他代表我们人，给我们这个荣耀的盼望，将来我们一天在天上与他相遇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里面，万物又会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又会再次的进入这个荣耀。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天堂里面是有工作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到天堂去就万事大吉不做事了，就是仍然要做事，仍然要治理万物，不过那个时候呢，这个工作就不再有痛苦。那今天我们活在世上，工作有痛苦，但透过救恩呢，可以除去我们工作中许许多多的痛苦。好，下面我们做一个总结。好，所以每一个工作任务若是满足人非罪的正常的需要，都是神圣的、属灵的。那有一些人的需要是守罪的啊，大麻店、妓院和那一类的工作是神不喜悦的。好，那不是神圣的工作。但是如果是一个人没有罪的需要啊，我们有吃饭、衣服、住宅、交通、沟通、娱乐，这诸多的需要都需要有人做工去，有用爱心去满足。那这些工作都是神圣的，都是属灵的。假设人不做，我们就没饭吃；没人做，就没有衣服穿；没人做，就没有房子住。好，这些东西是神喜悦我们用心沉思去把它都做出来。那我们人呢，有个麻烦，喜欢把这个工作分成不同的等级，对吗？所以我看到人做工作比较低等的，我们甚至以为有爱心，我们去心清切怜悯，哎呦，弟兄做这么差的工作，其实这个怜悯是错误的，因为你剥夺了他工作的这个人的本有的尊严，神已经给他尊严了，但我们觉得律师工作不配你做，如果他 是他的祭伦，是他的恩赐，是他乐意所做的，他在神面前已经得到了尊贵尊严，我们不可以去把他夺走。那同时对我们自己也有这个麻烦啊，就是我们做的工作跟同学去比差一点，我们觉得哦低人一点了，好，就是好像有点羞耻感，这个也是错误的，因为你的工作跟别人的工作是同样的有尊严。那圣经里面对工作有价值的分别，没有这个等级的分别。什么叫大带这个价值的分别呢？就是这个啊 parable of talents， 给十锭银子的，一两银子的。但神最终评估他们的时候，不是评估他们这个银子的数量，而是这个比率，就是十两银子的赚十两，一百两的赚一百两。那神就说好仆人，是吧？所以你有多少技能，神给你多少的机会，你做了多少，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这个成正比，这个是神唯一对我们的评估，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工作，也不要把自己的工作所看轻。好，那很多人到我那人面前呢，常常求我给他一些这个工作中的一些啊 career advice。好，那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观念，稀奇古怪，就是有人会说，哎呀，麦克啊，这公司要提拔我，提拔我就多干活。他不提拔我，就这个工资我就干这么多活，他提拔我了以后工资高了，哎，我就干更多的活，哈哈，这点观念正确吗？我要做足够的工作到老板不抱怨就好了。哎呀，最好是教我一个方法，工作少掉一点，钱可以赚更多一点，大家都想要这个吗？那这些态度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是看自己，对吗？神其实要我们看什么？向外看人的需要，你有没有去满足公司的需要、客户的需要、同工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往里面看的时候，充满了痛苦和各种各样罪的概念；我们往外面看的时候啊，你发现看到好多的机会，其实是永远不断的。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是我在接近三四年前在纽约啊，那时候我在纽约上班，做这个 subway 去上班。你知道那个 subway？这个 train conductor 的工作是不能够再枯燥简单的了，有个铁轨就开就好了，是吗？但有一天早上啊，有一个人上去，哎呀，这个人不一样，这个车子在前行，他说要到了这个 Liberty Station， 他说 Liberty Station 那里曾经60年代发生一个什么历史事件，你们往北走啊，啊，半英里的话有一个什么什么样子的漂亮的这个建筑，往西走，往东走，往南走，他每个站都给你把里面后面的故事讲给这个乘客听。因为这个列车在这个站与站之间呢，他会讲一些这个尊严的话来温暖人的心。那一天对我非常的震撼，发现这么一个枯燥的事情啊，哎，这个人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去更大限度的服务列车上的乘客。好多年以后我到微软去被面试，面试官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样子的工作使你充满激情啊，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我说这个故事对我影响很深刻，我发现任何一个事情当我把自己的心放到里面去的话，里面原来有那么多可创造很有创意的事情可以去做，是可以充满激情的。所以弟兄们，你在什么工作感到枯燥吗？你需要从神那里得到爱心和创意，没有一样事情真正是那么枯燥的。好，好，我们来看人际中啊，这个人际关系，那这里面也有一些态度，对吗？那我们有人会说，哎，工作上的人呐、啊，个个是罪人，是豺狼虎豹，争先恐后啊，都要互相比个高低。带着这样子的态度去上班啊，你就不会跟他们做任何朋友的了。你会想赶快工作结束早点回家，早点来教会。好，那有点观念就是说，好，那说不定在工作中去见证神是非常危险的，那些人都是不信的，所以最好这两个事情不要分在一起，就是工作就是工作，教会就是教会，分开来。有这样的弟兄吗？还就是工作中就是向弟兄姊妹去，就向人去传福音。好，那这就给我们工作中跟人人之间关系的有这个 bias，有哪些人，哎，这个人可能会信主，你的爱会多一些，但那个人不会信主，哈哈，离得远远的。好，这些观念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工作中的麻烦和一些罪。好，这些观念因为不正确，使我们常常经历许多的 工作中的痛苦啊，人会伤害你，有人会把你的 credit 拉掉，有人会抵挡你的设想，有些老板甚至你是非常的恨恶。好，那你在工作中会遇到许多的愤怒，对吧？我们怎么去正确的跟这些人相处，怎么样的去对付我们这些不健康的情感。好，下面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好，我们首先来看工作中啊，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副招就是平安，很简单，就是平安。好，在尊严里面啊，六章里面，耶和华说他说恨恶的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有七样，他很厌恶这些事情，就是讲到这点就犯罪。那其中一个是什么？是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那弟兄们，你有在公司中散播过谣言吗？或者人家传个谣言你再传出去？耶和华说他恨恶这个事情，就是八卦，我们中文说的，如果八卦起来你就兴高采烈啊，你的情感跟他的情感是有遥远的距离，是吧？因为耶和华在厌恶这个事情。那耶和华喜爱什么事情呢？就是使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就是再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就我的儿子前不久，就几个月前，我开车从公司下班去这个去团契，在半路上很车子很挤，我的儿子打过电话过来，那他从来很少给我打电话的，就是有急事了，我在车里面刚好可以听他跟他聊天。他说他遇到个麻烦，什么麻烦呢？公司里面两个同事 A 和 B， 这个 B 被这个 A 有些 feedback 告诉了他，他呢就想做好人去帮助 A 成长，就说你看 A 呀 B 这样说你耶。好，这个闯大祸了，人年轻啊，才22岁23岁这个 A 很不高兴，这个 B 怎么在我背后讲我的话都不直接跟我说。我就逼他也恼火了，我是跟你私下里讲的，你跟他去讲把我们关系给搞僵了哈。他说爸爸这怎么办？我就说圣经怎么教导你的，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神必称他为儿女，所以你做的这个事情是没有凑成人的和睦，而是产生了他们的分离，这是个是罪。我说怎么处理罪呢？你这圣经怎么教导的吗？悔改。我说怎么悔改好呀？你要向逼去道歉，说你错了，不要解释啊，你的 intention 是 good 了，什么都不需要，就说这个事情做错了，伤害了他，直接的承认是错的，没有任何正确的理由，然后就要悔改，就是说八年以后再也不犯这个了。第三步就是求他的饶恕。好，那怎么去处理 A 呢？你要跟你说 A 呀，这个 B 的意思不是这个，不要生气，要把这个情绪放慢下来。最后就问我说，好，那是不是以后再也不能把 B 的这个 feedback 给 A 了呢？我说不是的，你给的时候你不能够把人的名字提出来呀。然后呢，我就把从 BSF 里面学来的智慧，我们同工会在几星期的训练的，就是用提问的方式去引导 A 去思考这个人生，使他能够自己的感觉得到。所以你看到在公司中啊，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抽人的和睦。你们有看到公司里面同事间打架的吗？那又怎么说啊？要抽成他们的和睦。那听到最多的就是对老板的抱怨，这家伙开会啊一通闹骂，对吧？你要抽成他们跟老板的和睦，老板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朝他的方向去想啊，要跟老板说，你说话要小心啊，人家有这个 feedback 啊，你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对吗？那大家看你怎么就不一样了。你是这样子的人呢，没有人找你八卦，没有人在公司找我八卦，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上帝厌恶我也厌恶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工作中神对我们人际关系中的处理，就是这个公平与公正。你要去看这个路加福音使徒约那个使徒约翰，许多人都问他呀，我们要怎么行啊？这个约利就来说啊，夫子我当怎么行？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做什么？他说不要以强暴待人。所以你看到使徒约翰没有叫他少取税，对吗？该收的再收，就是要公正公平，而不要超支。 好，箴言里面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声援。就是说，工作的环境中有许多的不公平，当这个公平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气鼓鼓的。啊，我的 credit 人家偷走了，对吗？当这个 credit 别人的 credit 被你偷走了，啊，这个老板错误的表扬你了，你有同样的生气吗？或者是另外一个同事的 credit 被人家偷走了，你会有同样气鼓鼓吗？你看你的情感跟神的情感要合一，因为在无论是你的 credit 还是别人的 credit 被人偷走的时候，神都是不喜悦的。好，赶紧跟着大家讲一个见证，讲这个哑巴的故事。好多年前，好啊，我们公司啊，老板组织我们几个同工开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工呢，他跟我的意见是相左的。他刚好那一天生病，哎呀，那可高兴了，我可以畅所欲言，发表我的观点，要这样这样子做。那会开完了，我觉得很开心，没人抵挡我，这是我的观念。这个都会议一停啊。我的老板就追着我的屁股喊我，他说 Mike， 他说 I'm very disappointed in you。 他说啊，你知道你那位同事不在，他跟你的意见不一致，你就只顾自己的私心，讲你自己的话，也不愿意为他开口。这是个非基督徒。那天我才明白这个经文呢，他说你要为哑巴开口，那个哑巴就是我的那个同事，他不在，他不能为自己说话，他的意见跟我们是完全对立的，但是神要我为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在工作中我们常常亏欠神的荣耀，神对我们要活出他最高的荣耀和他的恩典出来。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好，再讲这个工作中的恩典和祝福，这个就超越了公义和公平。还有段经文对我感触很大，就是这个在耶利米书，那个犹太人被巴比伦掳去了，好，这就变成俘虏，移民到别的国家过一个奴仆的生活。但耶和华怎么对他吩咐的，他说，于是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所以那是逼迫他的人，神要他们为这些人祷告求平安。那些人配不配神的平安？是不配的。这个不是公平，也不是公义，是超越了公平和公义。那上帝给了你和我不配的恩典，我们也是要把恩典给人。那下面我们更看到啊，在列王记下有个乃曼，大家熟悉这个故事。他们就常常攻打以色列，就俘虏了以色列的民，其中就有一个女孩子变成了奴仆。他居然叫他的主人到以色列去找先知得医治啊，他没有诅咒他呀，你看你有罪，得了大麻风了，活该。他说不是啊，会让我的主人能够去得医治。所以彼得那个前书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要顺服主人，甚至是那些乖僻的，好，不配我们顺服的人，我们依然顺服，因为是神的恩典，是他的恩典和慈爱。大家要照着恩典去，在工作中上工，有谁不会称赞我们的神呢？最后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人际关系中最真的关系其实是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起来念这个诗，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好，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是服侍人。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这样，不要威胁他们，因为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便不偏待人。所以说白了，我们跟人人之间的关系最真，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个肉身的主人，他 不一定是基督徒，没有说只有基督徒的主人我们才要顺服。而且这个肉身的主人甚至仍然都不一定是个基督徒， 甚至我们没有希望通过我们的行为真正去让他变成基督徒，我们同样需要去顺服。所以我们在地上工作中人际的关系，有一个肉眼看得见的关系，还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属灵的关系，最真是与主他自己的关系。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些关系的最后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带给神荣耀，而且是透过十字架。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神告诉我们，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在工作的职场上没有照着神他最高的品格活出来，所以我们都有罪。当然我们白白的诚意，白白诚意我们都搞懂了，也搞懂前面那个亏欠。那我们信主之后要把这个亏欠怎么把它补回来，因为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怎么，他宣召他叫我们出来是要宣扬那招你们去黑暗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就补这个亏欠的时候，不是为了得救，因为得救是白白得来的，而是得救之后要达成一个目的。所以我们都有这个人生的目标，要去宣扬神的美德，不是用嘴巴子，是用你的品格，你的一言一行，人家看得出来是出于真心，真心的爱和恩典。那人做不到这个，怎么做到呢？就是十字架，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呢，要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那这么呢，跟耶稣能够同死也同活。好，因为我们的老我必须被十字架钉死，那个老我是自私的、嫉妒人的，他是不可能荣耀神的。那与他同活，就是要主耶稣的品格完全的活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使我们有忍耐、良善、恩慈，使我们有忍、信实、有温柔、有节制，这样些圣灵节的一些品格才会活出来，才会使神得到荣耀。这十字架是每天生活的经历，真的是每天。跟大家讲一个管理的经验啊，这里有人可能想做 manager， 或者是已经是做 manager 的，那就是一个好的 manager 啊，真的需要十字架。因为你管十个员工，这十个员工就有十个员工不同的他工作的方式方法，他的思维方法，有些是内向的，有些是外向的，有些英语不太好的，各式各样的困难原因。那这个 manager 也有自己喜欢的啊，他是个内向的，是外向的。那如果这个 manager 他能够把自己放下，能够主动的去与每一个员工去配搭，那就是爱。那把自己的方法放下去，迎合每个员工的需要去管理他们，这是一个超难度的问题。而这个十字架能够做成，因为每次去跟员工去沟通，每个关系都为他们一一的祷告，要求神把这个老我钉死，把我自己的喜好钉死，然后才能真正的从神的角度看清楚每个员工神对他们的盼望，看清楚每个员工他真实的需要，跟他们建立真正内心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就很不容易，就是说你要真的能够放下，放下再放下。那同样我们对我们的老板也需要十字架。我们的一生经历过很多种不同的老板，每个都不一样。那我们有自己的偏好，他有他的偏好，当我们把自己放下跟他去配搭的时候，怎么工作关系才会融洽。好，这个十字架完全来改变我们人，它不只是解决我们的罪性，甚至是人与神俱来的一切的障碍，是我们跟人人的沟通不能达到完美。其实包括我自己一个经历，就是我个超度内向的人，我的舅舅曾经跟我妈妈说啊，你的儿子长大以后娶不到媳妇的，因为我不喜欢跟人去沟通说话。好多年以后去 BSF 学到一些东西，还觉得很想向同学朋友传福音，发现我这个内向的品格成了一个障碍呀，就传不出去。就向神祷告，神就把这个变了，那现在大家感觉不到我内向，连我儿子都说，爸爸你曾经内向，不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神迹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内向外向有罪吗？没有。但它妨碍了人人之间的沟通吗？绝对的有。那如果愿意放下你的个性，你的偏好， 全部可以放在十字架面前，让他去钉死，使你可以他与耶稣同死同活。所以弟兄们，你成信主之后有什么改变？你是不是很久再也没有改变过了？那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生的道路，直到我们变成跟主耶稣一样，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你必须不断的改，因为没有一个人神给他一个 permission 你可以不改了。那我在 BSF 20年每年去读经，仍然神的话语影响我去改变我。好，我们看这个做个总结。好，在工作中常存亏欠的心去祝福和去守天的身份。所以我如果在这去工作，哎呀，这老板欠我的，那公司也欠我的，我的工资又太低，他的表扬又不够，我的同事又经常偷懒，都把事情懒，那你以免的抱怨带到工作上去，你啊活得好累呀，是吗？那是不是给你带着亏欠的心？因为你亏欠了神的荣耀，去祝福，包括那些不配祝福的时候时间，那你什么能够活出守天的分量？即使你会经历神平安的同在，星期天的平安绝对会垂着你进入你的工作中，你在工作中人家会感受到你怎超自然的平安是无法理解的。好，时间比较说的比较看我们快一点。好，最后我们讲这个工作与安息的关系。这个安息日颁布在圣经里有两次，一是在出埃及记，一个在创世纪。这个条例是一样的，它给了两个不同的原因。一个原因在出埃及记是说为什么要守呢？要纪念他的创造。那到了生命记的时候，他怎么要为什么守呢？他说你要纪念他的救赎。其实这两个就是我们安息日要思考的事情，让我们怎么整个六天去面对工作的时候啊，能够正确有什么正确的态度。那我们看这个工作安息都包括在同一条命令里面，上帝没有说你要安息六天工作一天，有没有？是工作六天安息一天。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工作的，也是有安息的，但是工作不是神，我们不要拜工作。所以我们能够放下，每个星期放不下，工作变成了偶像，你能把它放下一天安静下来。好，但也不是完全的安息，我们还是要去工作。那我们做个总结。好，这个守安息就得安息，守安息得安息，能够更新工作的创意，真正的享受工作。所以在安息中你进入神的同在，你把这个枯燥的工作摆在他的面前，神有让我们看到怎样子更有创意的去表达我们的爱心，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工作。有些工作成功了是痛苦，有人自杀了，大家听说过海明威自杀吗？很成功，成功之后自杀了。那有些人工作失败了也自杀了，每次股票市场大跌，那很多人就自杀。有听说的 MIT 那个自杀率是非常高的，那都是第一名的学生跑到里面去啊，不是第一名了，受不了了自杀了。那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大多数人都经历极度的痛苦和忧郁，和不能真正享受这个工作中神所赐给我们的乐趣。好，我们快点走哈。最后讲到这个工作的五点的总结。好，就讲到这个基督徒的工作有五方面啊，是被准结性的、开阔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主动的创造性，而不是老板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们是这个神创造的延续，所以你平常要带着一种高度的主动性去思考这份工作的意义、价值的克服，以后主动的去什么把这个创意放进去。第二个要追求卓越，因为我们是为主做，不是做给人看，对吗？所以今年比去年做得更好，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后有公义圣洁，这是公平，要把所有事情摆平。还有就是救赎的恩典，有些人做不到啊，同事的任务做不到，你要帮他去什么？帮他做了，把这事情啊，把他圆满起来。还有就是国度的扩张，确实要带同事信主啊，这个不是我们唯一的任务，但是我们其中的任务之一。那你的品格被人家感觉到你的神是一位可信的、可爱的、需要认识的神。最后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啊，这个夏天看过的，一本书是这个《Your Work Matters to God》， 很厚的一本书，讲了整个这个圣经里面更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工作神是怎么看待的。这就是工作的这个 Every Good Endeavor， 这个有中文翻译叫工作的意义啊。有个喜马拉雅的一个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有这个人家把这本书用中文读了录音，那个录音是免费可以听的。好，请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这两本书，有人想看的话我有在我车里面。好，最后我想跟大家提几个建议性的问题去思考。好，你对工作的态度是什么？那你跟他的想法是不是一致？你是否愿意把它变成一致？然后你的同事透过你的一言一行的品格，是不是真正能够看出你有首先的平安、喜乐、恩慈、好那种公义？还有什么地方你仍然在亏欠神的荣耀？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造我们在地上，让我们可以享受生活，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享受你赐予给我们的工作。谢谢主赐给每个人都有一个技能，可以在世上为社会做贡献。求主帮助我们理解你的呼召，让我们尽责尽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使世人从我们的工作中得价值、得益处。也求主你的圣灵、你的平安、你的美德，随着我们进入我们的公司的各个角落，使同事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美。我们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